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现在开始，欢迎大家来到长宁区税务局的蒲公英云课堂。为了进一步落实税务总局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即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工作要求，长宁区税务局将线上蒲公英云课堂直播与线下蒲公英楼宇税收服务站每周一小时、每月一课程、每季一宣传服务相结合，精准宣传辅导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相关政策和操作。本周蒲公英云课堂将推出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系列课程，今天的课程将围绕研发费加计扣除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相关内容开展。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块培训内容：研发费加计扣除业务。从2015年起，国家税务总局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研发费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科技创新。最新的是财税2018年99号文件。该文件规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可以再按实际发生额的 75% 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 在税前摊销。在最新的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5% 的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的比例提高到 100%。 看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后，我们来看一下哪些费用是可以归集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费用范围内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公告规定，有这样六项费用可以进行归集：一是人员人工费用，二是直接投入费用，三是折旧费用，四是无形资产摊销费用，五是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六是其他相关费用。我们一项一项来看这六项可归集的费用范围具体包括哪些明细费用。一是人员人工费用，人员人工费主要包括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有这样几个要点在日常操作中提示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一是接受劳务派遣的企业，按照合同协议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而且呢由劳务派遣公司实际支付给外聘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金等费用，是属于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二是工资、薪金包括按规定可以在税前扣除的对研发人员的股权激励的支出。三是如果你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或者是外聘研发人员同时从事非研发活动的，比如说我从事研发的同时还开展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那么企业应该对其人员活动的情况做必要的记录，并且将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按照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当中进行分配，未分配的不得加计扣除。第二块费用，我们来看一下直接投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主要包括这三项费用：一是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二是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 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以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第三块是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修等费用，以及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费。这里呢，关于直接投入费用有两点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一是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如果你是同时用于非研发活动的。那么企业呢，应该对研发设备使用情况做必要的记录，并将其实际发生的租赁费用按照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间进行分配，未分配的不得加计扣除。第二点是，企业研发活动如果直接形成产品，或者是作为形成产品的一部分对外销售的。研发费用当中对应的材料费用不得加计扣除。第三块和第四块费用分别是折旧费以及无形资产的摊销费。折旧费是指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无形资产的摊销费是指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的摊销费用。这里呢，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如果你这个仪器设备或者是无形资产，你同时用于研发和生产活动的，那么应将实际发生的折旧费以及摊销费，按照实际工时的占比等合理方法分配到研发生产费用当中去。如果不分配，是不得享受加计扣除的。第二个要点是，如果你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在税收上享受了加数折旧，或者是一次性扣除，或者是缩短摊销年限等加数折旧的优惠政策，那么在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的时候，可以就你享受加数折旧的那个金额，一起享受到加计扣除的这个优惠政策。也就是说，两项优惠政策可以进行叠加享受。第五类费用是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这主要是指企业在新产品设计、新工艺规程制定、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和勘探开发现场试验过程中发生的与开展该项活动有关的各类相关费用。第六项是其他相关费用。其他相关费用，它是一个阵列举的方式，它以一种阵列举的方式列举了以下五大类的费用：一是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询费、高新技术研发保险费；二是研发成果的检索、分析、评议、认证、鉴定、评审、评估、验收费用。三是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代理费；四是差旅费、会议费；五是职工福利费、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费。这里要提示大家，在实际操作中注意两点：一是其他相关费用是一个阵列举的一个费用形式，也就是说，在它列举的这些费用范围外。以外的那些费用是不可以归集到其他相关费用以内的。第二点是，其他相关费用它的一个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具体的一个扣除限额的计算公式呢，是这样计算的：将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当中，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费用之和，也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五项费用之和加总。除以一减10%，再乘以10%来计算它的一个扣除限额，超过限额的部分是不允许归集到加计扣除范围内。看了研发费用的归集的一些内容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哪些行业它是属于不适用于加计扣除政策的负面清单行业，主要有这六大类行业。烟草制造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以及其他行业等。这边的这边所指的负面清单行业呢，是指你以负面这六项负面清单行业所列的业务为主营业务，在研发费用发生的当年，你这个列入六项负面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所得税，占企业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益之后的余额达到50%以上。那么这一类企业呢，就属于不得享受加计扣除的负面清单行业。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下，怎样计算企业是否属于负面清单行业。A 公司从事某类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同时拥有一栋办公楼用于出租和经营租赁，经营住宿和餐饮。2019年度共取得收入3.58亿元。其中产品销售收入1.68亿元，酒店住宿餐饮收入1.22亿元，商业出租收入0.63亿元，收到被投资公司宣告分派的股息红利0.05亿元。首先我们来看哪些收入是属于负面清单行业的，酒店住宿餐饮收入1.22亿元，以及商业出租收入0.63亿元，这里两块和计数都是属于负面清单行业的，把这两块费用相加，除以收入总额减除投资收益，收入总额是3.58亿元，投资收益是0.05亿元，两者相除得到的一个负面清单行业的一个收入占比是52.42%，那么超过50%的比例属于不适用于税前加计扣除行业的企业，不能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的一个优惠政策。好，我们看了负面清单行业之后，再来看一下哪些活动它不适用于加计扣除的政策。有这样六大类的活动，它不有这样七大类的活动，它不属于它不适用于加计扣除的一个优惠政策，因为它无法体现一个创意性以及创新性，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首先是企业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这里主要是指产品服务没有实质性的改进或者提升，比如软件产品由1.1版提升为1.2版。第二类是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比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材料、装置、产品、服务或者知识。第三类是企业在商品化以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比如说为客户提供的售后技术服务。第四类是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者是工艺流程进行简单的重复或改变，比如说制定产前计划、开发市场，或者是使生产或控制系统稳定运行等。第五类是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比如说是开展某类产品的市场调研啊，或者是设计效率调查表格等。第六类是作为工业服务流程环节或常规性的质量控制、测试分析、维修维护等，比如说原料、原件、产品、工艺、土壤及大气等国家标准的维护、二级标准的制定以及常规测试和分析。最后一类是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方面的研究，比如说运用既定的社会科学方法、原则和模型去解决相关的问题。这七大类都是属于不适用于税前加计扣除的相关活动。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研发属于加计扣除范围内的研发活动有哪几类形式。一是自主研发，二是委托研发。委托研发主要包括委托境内研发以及委托境外研发。合作研发，合作研发主要是指合作双方各自立项，由合作各方就自身实际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集中研发， 集中研发呢，它的一个研发费享受方式是由企业集团归集研发费用，在受益企业成员间按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摊。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委托研发的这个研发形式。委托研发呢，分为委托境内研发以及委托境外研发。委托境内研发的相关政策是指企业委托境内的机构或者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可以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委托方的研发费用来计算加计扣除的一个金额，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第二点是委托，如果你是委托个人研发的，应该凭个人出具的发票等合法有效凭证，在税前享受加计扣除。第三个要点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委托研发是要进行技术合同备案登记的。主要是由如果境内委托它主要是由受托方去当地的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技术合同的一个登记备案。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委托境外研发。委托境外研发呢，它是在2018年之前呢是不得计入加计扣除范围内的。那么从2018年开始，出台了财税2018年64号文件是这样规定的：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的费用是可以按照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中。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它还有一个限制条件是不得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2/3的部分。就是委托境外研发，它有两个金额的限制条件，一是自身实际发生额的80%，二是境内符合条件研发费用的2/3。还有几个要点要提示一下大家，相关费用呢，应该按照实际发生额进行确定。然后，实际发生额呢，按照独立交易的原则来确定。如果委托方和受托方存在关联关系的，受托方应该向委托方提供研发费用支出的一个明细情况。委托境外研发也是要进行合同备案登记的。那么，它主要是由委托方，就是境内的委托方，就拿着他的一个研发费用。技术开发合同到当地的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还有一个要点呢，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委托境外研发，它与委托境内研发一大区别是，委托境内研发它是可以包括委托境内个人的，那么委托境外研发呢，它是不得包括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的研发活动。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项比较特殊的一项活动，叫做创意设计活动。创意设计活动呢，它也是可以享受一个相应的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它的一个税前扣除比例呢，也是75%。那么哪些活动它是属于创意设计活动呢？是指企业为了获得创意性、创新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的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那么，创意设计活动具体指哪些活动呢？文件呢是对这样文件呢有这样一个正列举的形式，主要是指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多媒体软件、动漫游戏软件开发、数字动漫游戏设计制作、房屋建筑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专项设计、工业设计、多媒体设计、动漫及衍生产品设计、模型设计等。好，看了研发费用相关的政策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企业如果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应该走怎样一个具体的一个操作流程？第一步就是要对研发项目进行立项，这时候呢就是要提交的相应的材料，这时候要准备的材料就是研发项目的计划书以及立项决议文件。同时呢，要设立会计科目，以及研发费用的辅助账。 立好像之后呢，要正式开展研发活动了。那么在研发的活动当中呢，企业呢要对研发支出进行正确的会计核算，并且呢按照会计核算的内容和税收政策规定，登记研发支出的辅助账。到了会计年度终了的时候呢，要根据研发费用支出的一个辅助账来填报辅助账汇总表。再到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呢，是由企业自行申报享受研发费的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相关资料留存备查。好，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的一些会计核算的内容。如果企业要享受要正确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那么就是应该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的一些要求，对研发支出进行正确的会计处理。如果你企业是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的，那么应该设置研发支出这一会计科目。具体在发生研发费用的时候，根据研发支出的形式，分别计入费用化支出以及资本化支出，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借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贷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银行存款等。到了期末呢，要结转费用化的支出，借管理费用、贷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如果你的资本化的支出达到了预期可使用状态，也就是说形成了无形资产，那么就要转入无形资产的科目，借无形资产、贷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形成无形资产之后，从达到预定用途的当月，就应该按照直线摊销法进行摊销，借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制造费用，贷累计摊销。会计核算介绍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研发费用的一个归集。研发项目在立项的时候呢，就要设置研发支出的辅助账，在会计核算的基础上，准确归集当年可加计扣除的各项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年末呢汇总分析填报研发支出辅助账的汇总表。上海呢从2018年度汇算清缴年度起，就试点使用优化版的研发支出辅助账和研发支出辅助账的汇总表。具体的一个表单下载途径呢，是可以登录上海税务的官网。在纳税服务专区下面下载表格，表格下载备案类可以下载到2018年版研发支出的表单。如果企业你是在一个纳税年度当中进行了多项研发费用的，应该按照不同的研发项目设置辅助账。同一个项目如果既涉及费用化又涉及资本化，应该分别设置辅助账。这里所列示的就是优化版的研发支出辅助账，它主要分为表头部分以及下面的表单部分。表头部分呢，根据企业的项目编号、项目名称进行填报。研发形式呢，根据我前面介绍的那四种研发形式进行填报，分为自主研发、委托研发、合作研发以及集中研发。完成情况分为已完成和未完成。支出形式呢，分为费用化支出以及资本化支出。如果你是既涉及费用化支出又涉及资本化支出的，要分别填列辅助账。下面表单部分，左边呢是凭证信息部分，也就是根据会计凭证的一些基本信息进行填报。右边的费用明细部分是填报按照税收口径所归集的一系列六大类的费用。现在所列示的呢是优化版的辅助账汇总表，它是根据辅助账在填报这张汇总表的，它里面分为资本化金额合计以及费用化金额合计，具体的一个归集的口径呢，也是按照我前面所说的几大类费用进行归集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看一下，整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一个从会计核算到汇总表，以及到最终的一个申报，怎样一个过，这个过程是怎样走一遍的？ 案例是这样的，2019年1月，甲公司经董事会批准研发 A 项新型技术，当年研究开发过程中消耗的原材料成本是400万元。这里数字大家可以简单的记一下，原材料成本400万元，参与研究开发人员的工资奖金是500万元。那么原材料呢，它就是可以归集到直接投入费用中。研发人员的工资奖金这500万元呢，就是归集到人工费用中。发生的专利申请费、注册费、代理费、会议费、图书资料费等共计100万元。这里的这些费用呢，它就是应该归集到其他费用里面，其他相关费用里面。这里还是要计算一个扣除限额的。其中研究阶段、开发阶段符合费用化条件的支出呢为400万元。6月1号起，项目满足资本化的条件，财务核算时开始作为资本化处理，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共600万元。到了12月份，就是到了当年12月份，该项目的已经达到了预计可使用状态，从研发支出转入了无形资产，预计使用寿命为10年，按直线法进行摊销。首先，我们来看会计上该如何进行核算。发生研发支出时候，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400万，借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600万，这里呢就是我这边呢只说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汇总的一个合计数，具体的一项一项的每项的列支呢，我这边呢就不再列示了。贷原材料400万，应付职工薪酬500万，银行存款100万。二到了费用化的那个研发支出要进行那个计入当期损益的时候。借管理费用400万元，贷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400万元。当你资本化的支出满足了无形资产的一个确认条件的时候，将研发支出当中资本化的支出转入到无形资产中，借无形资产600万元，贷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600万元。到了12月份，那么无形资产呢？它当月呢是要进行摊销的，那么它当月摊销数是5万元，借管理费用贷累计摊销5万。好，下面我们根据会计的核算的情况来填报研发支出的一个辅助账。表头的部分，这里呢研发形式呢是自主研发，完成情况呢是已完成，支出形式呢是费用化支出。下面凭证信息的部分，这里呢一张一张呢，就是根据企业在日常的会计处理当中，每一份的会计凭证的信息进行一一填列。这里要填报日期、种类、号数以及摘要，最终得出一个会计凭证记账金额。右边部分呢是按照税收口径归集的一个费用明细。这里呢，就是我这边呢，只取了人工费和直接投入费以及其他相关费这里几大类，因为这家企业的研发项目呢，也就涉及这三大类。根据相应的它发生的业务实质啊，对应着税收口径的一个费用，一一进行填报。现在看到的这张呢是资本化的支出，它的表头部分呢，支出类型呢就是变为了资本化了。它的填报方式呢和费用化一致的，先填写按照会计凭证填写会计凭证的一些信息，然后呢根据它的业务实质来填报它税收口径上归集的费用情况，最后得出来合计金额。好，到年度终了的时候呢，应该根据前面所填报的研发支出辅助账，包括本年度费用化项目以及结转形成无形资产的资本化项目合计金额，来汇总填报研发支出辅助账的汇总表。这边所列示的就是汇总表的类型，它也是分为表头部分。表头部分呢，它就是没有那么不像前面它有分为各种的一些类型，它这边就是纳税人的一些基本情况。 它的一个填报方式呢，是以从下面填到上面，就是先填报费用化的一个金额合计，接着再填报资本化的金额合计，最终得出来本年度研发支出的一个金额合计。这里呢，它就是不需要再按照会计凭证的一些内容进行填报了，而是按照前面所填报的辅助账的情况来填报。右边部分呢，是税收口径归集的那些费用。那么这些费用当中呢，这些费用当中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汇总表当中呢，它有也多与辅助账相比，它多出来一个限额调整的一个列次。这里可以看到，在第六大类其他相关费用当中，最后一列它有一列叫做经限额调整以后的其他相关费用。这里呢，就是要用到我前面说的一个计算限额，就是看一下它的其他相关费用是否那个不超过满足条件的，也前五大类研发费用合计5%、10%，这边呢要进行一个计算调整。就拿这个案例来说一下，这个案例当中呢，它前面也介绍了，它其他相关费用呢是发生了100万元。那么它扣除限额呢，是把1到5项的一个费用合计400万加上500万元，合计除以一减10%，再乘以10%，那么得到的金额呢也是100万元。那么它实际发生额呢没有超过它的一个可扣除的限额，那么就以实际发生额100万元归集入其他相关费用中。辅助账汇总表填报完成之后，到了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根据前面填报的汇总表来填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A107012 这张表，以及 A107010 免税减计收入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这张表呢，大家不要觉得里面的行次特别多，它实际上填报起来呢，这主要是根据你的汇总表上面的那个金额一一对应填入即可，所以说你的辅助账以及汇总表一定要做正确，不然会影响到你汇算清缴这张优惠明细表的上面的填报金额，进而呢也会影响到你全年可加计扣除的一个金额。这里呢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允许加计扣除的一个费用合计金额呢，它是指本年费用化金额加上本年形成无形资产的摊销额，再加上以前年度形成无形资产在本年发生的摊销额，这三块费用合计是允许加计扣除的一个研发费，而不包括本年资本化金额，因为本年资本化金额呢，它是以形成无形资产的一个摊销额来享受加计的。那么，把这一行的金额乘以75%的比例之后，最终得出来第51行本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一个总额。这个金额呢，是要在填报到免税减计收入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当中第26至第27行的。那么这两个行次呢，26行呢是一般企业的研发费加计扣除。如果呢你是科技型中小企业，那个发生的研发费加计扣除，而且呢你在基础信息表当中已经填报了那个有效编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编号，那么你的研发费加计扣除金额是带入到第27行内的。第28行是企业为了获得创新性、创意型、突破型产品所进行的创意设计活动发生的加计扣除的一个金额，这一行金额呢是直接计算填报的，而不需要填报之前的那张 A107012 那张附表。好，就到这里呢，整个一个加计扣除的一个过程呢，它就那个给大家展示完毕了。最后呢，我来说一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它有哪些资料是需要留存备查的？主要有这样几项，一是研发项目的一个计划书，以及企业有权部门批准的立项决议文件；二是研发机构的一个编制，或者是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研发人员的名单； 三是经科技行政，三是如果你是委托研发和合作研发的，那么你要有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合作研发的一个合同。第四个是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以及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无形资产的费用分配明细。第五是集中研发项目研发决算表。这一项呢是适用于集中研发的。如果你是集中研发的呢，要提交项目决算表以及项目费用分摊明细情况表和实际分享收益比例等资料。第六类呢是研发支出辅助账和汇总表。第七项是如果你企业这个项目已经取得了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应该作为资料流程备查。好，以上我会大家说了那个研发费加计扣除的相关的政策以及操作的一些内容。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的相关政策，以及如何在汇算清缴当中进行正确的填报。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想必大家也不陌生，主要是指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第二项呢是高新技术企业呢，它有可以享受一个境外抵免所得，可以享受按照15%的优惠税率来计算它的一个境外抵免限额。它具体的要求，它的一个大前提是你高新技术企业当年在申请那个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时候，要以境内以及境外全部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费用总额以及总收入。及销售收入总额以及相应的研发费用总额等这些指标来申请那个认定，并且经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那么你这样才可以就境内外的所得同时享受15%的优惠税率。第三个优惠政策是高新技术企业亏损结转年限延长。从2018年1月1号起，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到10年。第四个，也就是和大家一样的，就是研发费可以享受75%的加计扣除比例。第五项，一般企业也是适用的，是属于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好，看好优惠政策之后，我们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年度汇算清缴报表当中，高新技术企业该如何正确的填报，以便能享受相应的优惠。首先来看基础信息表。这张表比较关键，大家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认真进行填报。211项目呢是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填报的，是要填报申报所属7年度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的编号。这里呢分了两个行次，两个编号进行填报。这边呢是如果你纳税人在申报期所属年度呢拥有有效期内的那个证书呢，如果拥有两个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的，那么两个证书呢均应该填报，无论是否享受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均应该进行填报。这里的编号填报呢，它是以14位的数字或者字母来编号的。如果你填报了字母、数字、位数不对，或者是填报错误，它系统会进行自动校验的。为什么这边要两个证书均应该填报呢？这是因为相关优惠政策是这样规定的，企业获得高新技术资格证之后，自发证时间所在年度起申报享受税收优惠。如果呢你在资格期满当年，在重新认定之前，企业所得税占按15%的税率预缴，到了年底之前呢，仍未获得新的有效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的，就不能享受15%的一个优惠税率了。这边呢，我举一个例子，帮大家加深了解。 比如说我原来的资格证书是从2017年的4月到2020年的3月，这3年为有效期的，那么我2017年度当年，就可以享受15%的优惠。它享受期分别是2017年度、18年度以及19年度。那么到了2020年度，在2020年，企业所得税预缴的时候呢，我依然可以享受15%的优惠。但是因为我的有效期是到2020年的3月份的，它没有覆盖到整个2020年度。那么如果我到年底之前仍没有取得新的有效期的一个资格证的话，那么我在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当年度是没有办法享受15%的这个优惠的。第二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关于那个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亏损结转年限的一个问题。前面也介绍了，如果你具备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未弥补完的亏损，是准予由5年亏损结转弥补期延长到10年的。那么这里所说的具备资格年度呢，是指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注明的有效期所属年度来确定的。就拿刚才那个例子来说明，刚才那个例子呢，我是从2017年4月到2020年3月有效期的，但是有效期的所属年度呢，它分别是2017年度、18年度、19年度以及2020年度。也就是说，你在2020年度当年呢，也是可以享受这个亏损结转年限延长的优惠政策。所以呢，在基础信息表中，希望所有的高新技术企业都能正确的填报相关的行次。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A106000 亏损弥补明细这张表。这张表呢，高新技术企业呢要正确填报第7列，弥补亏损企业的类型，要选择高新技术企业的类型。这边选择正确之后呢，那么你符合条件的那个亏损呢，可以结转年限延长到10年。好，下面我们再来看那个后面那张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明细表 A107041 这张表，企业享受相应的高新技术优惠，主要是通过这张表的正确填报来体现的。这边呢提示一下大家，就是第31行，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的金额，这里呢是由企业自行进行填报的。这里一个减征金额呢，就是你享受的那减免掉的那一部分的企业所得税，而不是按照15%的税率来计算的。这里应该是按照25%减15%得到的那10%的金额来进行填报的，这边不要填报错误。其他的一些收入指标以及研发费用指标呢，是根据相应的政策文件以及你的实际的一个情况来进行正确的一个归集。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新技术企业，要满足哪些条件？我这边呢，主要帮大家说一下税收上面的一些指标条件，主要是研发费用的一个占比，企业近3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应该符合以下条件：一是你近一年销售收入少于5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5%；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到2亿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其中呢，在境内发生的研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的研发费用总额不得低于60%。还有一个指标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收入指标。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哪些费用是可以归集到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归集范围呢？它呢也是主要分为6大类，是跟前面研发费加计扣除，范围基本是大体相同的，但是呢有一些差别，我这边呢把差别的部分给大家重点提示一下。首先呢是直接投入费用中，直接投入费用中呢，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直接投入费用 它还包括了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固定资产的租赁费用。那么前面也在提，在加计扣除的时候，费用归集的时候也提示过大家，它的房屋租赁费用是不得计入加计扣除的那个优惠的那个归集范围内的。第三项折旧和长期代摊费用。在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费归集范围当中呢，它的折旧费是指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以及在用建筑物的折旧费。那么前面在介绍加计扣除的时候，我也说了，它只包括仪器和设备的一个折旧费，它的房屋折旧费呢是不能计入加计扣除的范围中的。还有一项费用呢，是其他相关费用。其他相关费用呢，在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中是不允许超过那个研发费用总额的10%。那在高新技术企业归集中呢，是不允许超过研发费用总额的20%。这里有一个比例上的一个区别。好，前面两块呢，我主要内容帮大家介绍完毕，现在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的一个变化。从4月份开始啊，4月份申报期开始呢，就要采用新版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了。那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3号公告，那么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的办税负担，提高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的稳定性，那么国家税务总局呢对A 类的预缴申报表进行了一个修订。具体的变化呢，主要有这样几大类：一是精简了附表的数量，它删减了原来的A201010免税收入减计收入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以及原来的 A201030免税所得税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将相关表单的一个内容集成到了主表上。第二项是简化了家数折旧摊销优惠明细表 A201020 的行次以及填报方式。第二大变化是优化了主表的栏目。原来在主表上面呢是有预缴方式以及企业类型这两个栏次的，现在呢它是删减了这两个栏次。第二个呢是删减了主表上的下面有一个附报信息栏次，这一个栏次进行了删减。还有一个呢，就是将原来的免税收入减计收入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当中附列资料相关栏次整合到了主表当中的附报事项栏次中。还有一个变化呢，是优化了资产家数折旧摊销扣除这张表，这张政策，这张表以及那个免税收入减计收入加计扣除政策和所得减免政策的一个计算顺序，与年度申报表的计算逻辑保持了一致。主要的一个它的一个填报方式呢，有这样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在主表当中附报事项，以及第七行减免税收入减计收入加计扣除行，第八行减所得减免，第13行减免所得税额行次下面分别增加了空白的明细行次，由纳税人根据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填写优惠事项或者特定事项。第二个是资产家数折旧摊销明细表当中，第一行家数折旧摊销以及第二行一次性扣除行次下面分别增加了空白的明细行次，由纳税人根据所得税事项优惠目录填报优惠事项。第三个是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在税务总局的纳税服务栏目进行公布，并且呢根据政策调整情况会适时更新的。今后如果政策发生了调整，一般不再修订表单，纳税人根据网站上发布的最新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选择相应的事项填报即可。 第四项呢，民族地区的优惠，这个填报规则呢，与我们上海地区的关系不大。总而言之呢，此次变化呢，它是更大幅度的减轻了办税的负担，降低了涉税风险，并且提高了申报质量，帮助纳税人能更好的完成企业所得税的一个预缴申报。好，今天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的参与。